各位听好，胸怀抱负要成为一位伟大诗人的米尔顿，自剑桥毕业后返回故园，在霍顿村隐居5年。在此期间，他潜心苦读，尽一切可能丰富自己，并开始初试新生，创作了自己第一批诗作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，诗人三孙米尔顿之二，提升出世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米尔顿似乎天生就要做诗人，
这是个事实，而且似乎是命中注定，连他自己啊都这么想这么说，说有一种内心的激情日益引起我的关注，凭借我苦心孤诣的研读加上天生强烈的酷爱，我或许给后世留下些东西，让后人不会轻易遗忘，这是我人生在世的天职。这段话就明确表明他的志向和对自己能力的确信，他要给后世留下不会湮灭的精神财富。毫无疑问，这个愿望已经实现。更难得的是呢，他明确告诫自己诗如其人。他说，我深信若有谁希望用写作歌颂一切美善之事，那他自己内心必具备一切有关美善之物的经验的实践，否则他何敢唱出赞颂伟人和名都之歌。马克·帕提森总结米尔顿创作的三大法宝和源泉，那就是知识、道德感和宗教情怀。帕提森认为啊，他要获取一切知识，却不单为知识而知识，他拥有知识为的是从中获得智慧，这些智慧将和他道德上的完善携手并进。诗人的灵魂应该兼有善良、明智、正义和完美的形式。还有神的启示来自米尔顿对上帝的坚信。米尔顿自己说，诗的灵感除了虔诚的祷告那永生的圣灵之外是不可能得到的，因为只有圣灵给诗人词语和知识，使诗人的表达丰富多彩。
这三个法宝可以当作理解米尔顿作品的指南。
是这样的，那你刚回到霍顿田庄呢，米尔顿他就做了两首表达自己心境和追求的诗，快乐的人和沉思的人。快乐的人一诗呢，是表达他青春洋溢光明向上的那种心情。那个时候呢，米尔顿他是初尝知识之果，前面还有无限丰富的精神宝藏要去探索。诗中用希腊罗马神话的形象引人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田园世界，它其实呢就是米尔顿的生活幽居的霍顿乡村景色。那里呢是云雀飞鸣，晨曦初起，窗棱上野蔷薇怒放，葡萄藤蔓缠绕，雄鸡高唱，猎犬吠吠，农夫扶犁耕种，挤奶的女郎轻声歌唱，悠扬的提琴声伴随一群青年男女在树荫下舞蹈。诗人呢就沉浸在这一片欢乐之中，但是呢他又提醒自己不能让这些世俗生活宜人的慵懒虚耗光阴。诗人就好像大梦初醒，他说，闪开吧，空虚哄人的欢心，你是愚蠢所生，没有父亲，无法满足一颗执着的心，对于他，你的玩意儿不值几文，你只能待在闲散人的头脑里空想各种愚蠢无聊的东西，五颜六色，繁杂缤纷，好像太阳光线下浮游的微尘。诗人是要摆脱那些浅薄无聊的快乐，去深入精神的洞府，去研究赫尔墨斯和柏拉图的著作，去探究生成宇宙的元素，去翻读希腊悲剧，去钻研阿伽门农家族的英雄传说。他要续写乔叟未完成的故事，继续讲述成吉思汗的传奇。他甚至要把塔索、斯宾塞这些大诗人都换来一较高低。那么在这个学习探索的过程中呢，诗人成为了一个沉思的人。
米尔顿20岁刚出头，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已经相当完整了。
是这样的， 《快乐的人》和《沉思的人》这两首诗呢，可以说已经给他的一生勾勒了一个轮廓。他的一生啊，就是从一个快乐的人变成了一个沉思的人，而这个沉思的人呢，又使他成为了一个战斗的人。不过在他的心灵深处还隐藏着一个渴望，那就是对音乐的热爱。他写了一首诗，在神圣的音乐声中，他表达的意象呢，是天上的乐曲是由正义的精灵佩戴着胜利的棕榈冠永无休止的歌唱，而我们人类呢，曾经在地上应和这些天籁，但是悖谬的罪行呢，用刺耳的噪音破坏了这种自然的和声。诗人盼望呢，人们能够恢复这些音乐，使天上的仙乐能够配合地上的人声，与造物主一起歌唱。这是他心中一个至高的理想。似乎是为了实现米尔顿心中的这个渴望呢，他和一位朋友作曲家亨利·劳斯合作，创作了一部音乐诗剧《科马斯》。米尔顿写诗，劳斯谱曲。这部诗呢，它是描写酒神巴库斯的儿子科马斯用毒酒诱骗旅人，一旦人喝下这个毒酒呢，立即就变成豺狼野兽的嘴脸。但是这些喝了毒酒的人迷了心窍，对自己变成野兽的相貌呢是欣赏不已，他们忘掉了一切家人朋友，只盯着食槽放纵口欲，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狰狞丑陋、只知吃喝、自以为荣的下贱东西。科马斯施行这种魔术，他专找孩子下手，他瞄上的呢是一家姐弟三人。这部诗句中呢有许多歌颂音乐的迷人的诗行，例如由泥土塑成的凡人怎能有如此神圣的声音摄人心魄，定有某种神圣之物藏在胸中，销魂的歌曲震动四周的空气，他的肺腑中定隐藏着神圣的禀赋，迷人的歌声架起敬意的翅膀，浮游过空灵夜色，每一节拍都抚摸着乌黑的羽毛。
这诗句配上音乐一定特美。
当然了，只是现在人们只记住了米尔顿的诗，科马斯扮作牧人去诱惑姐姐，最终在两个弟弟和保护神的卫护下呢，他转危为安。在弟弟和保护神的对话中，米尔顿呢，他就引用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来宣扬他的理想，把复杂的哲学思考呢融入到美丽的诗行。他诗中就说呢，智慧常去寻找退隐中的宁静，在他最好的护卫沉思的伴随下，整理羽毛使翅膀生成美好，洁净的人心中自有光明，坐在地层中心也得享受天光，但是灵魂隐藏着黑暗和恶念的人，即使走在正午的阳光下也如黑暗，他自身就是自己的地牢。很明显，这些诗句呢，就是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诠释。那些地下的人呢，就是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描述的那些洞穴人。米尔顿呢，他又是一个非常珍视友谊的人。他在剑桥的好友爱德华·金不幸死于一场海难，米尔顿呢，就为他写了一首哀婉动人的祷歌《离西达斯》。这首诗的名字呢，是出自古罗马诗人威吉尔的牧歌。威吉尔呢，是但丁《神曲》中的引路人。那么米尔顿对这位大诗人很崇敬，所以借他诗歌中的一个人物呢，当自己哀歌的名字。在威吉尔的牧歌第九首中，黎西达斯和他的朋友莫埃里一起上路，在谈论着世事的变迁。诗中呢，穆埃里就对黎西达斯说呢，时光带走一切私人的经历，记得在儿时，我曾经常常以我的清歌埋葬白日，而现在这么多歌都忘了，我的歌喉也阴哑。米尔顿呢，他是借威吉尔的诗来表达以往的友朋之间欢聚的清歌已不可再现，因为朋友已逝，他的歌喉呢也随之阴哑。米尔顿在威吉尔的诗意中找到了自己要对朋友说的话。那么黎西达斯就回唱道，你的推辞更引起我渴慕的心情， 看哪，海水都为你变得平静，所有絮语的风都停止了喧嚣。维吉尔诗中的黎西达斯呢，那就是米尔顿心中的爱德华金。米尔顿就哀唱道，黎西达斯死了，死于荣华岁月，他以波涛为临床，漂浮在水上，不该无人为他哀歌，哀伤的泪珠滚滚。随后呢，米尔顿就回忆他与金的友谊，我们在同一个小山上长大，放牧同一个羊群，在泉边、泽畔和荫下，当高原的牧场还在朦胧晨曦初上，我们就并肩出发。诗中呢，米尔顿的想象力是汪洋恣肆，让黎西达斯，也就是他的朋友金，上天入地，天上的神灵列队迎候，他最终就变成了海岸上的神灵，来保护那些在大海中颠簸的人。诗的结尾是他的这位朋友又回到了故乡，与牧童、小溪、橡树唱和，用牧笛吹出了温柔的曲调。在诗人的幻想中，他的朋友复活了，他终于站起来，抖抖蓝色的斗篷，而蓝色就是希望的象征。
好的，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，谢谢赵野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《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：诗人三孙·米尔顿之二·提升出世》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吕西安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